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第四堂课啊，第四堂课啊，那讲到双重文化的冲击啊，那我们要先看一节经文啊，在创世纪啊，如果你有带就看，没带你就听啊。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那么神呼召亚伯兰啊，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啊的一段经文。神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那当时这个亚伯兰是住在吾尔，在当时的世代来讲，吾尔是一个文明发展非常鼎盛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物质水平非常高的地方。而神要叫亚伯兰去的地方却是一个蛮南方的地方啊，所以神对亚伯兰这个呼召可以说是一个连根拔起的呼召，因为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对亚伯兰来讲是一个需要极大的信心，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要离开一个这么好这么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他乡，而他乡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啊。那么同样情形在现在啊，很多的人应该相当多了啊，包含你跟我啊，远渡重洋啊，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啊。还好了，美国这个地方好像比起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好像物质文明更加的高啊，那么社会好像比较进步一点啊，所以我们就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啊，所谓的美国梦，对不对啊，就逐梦而来啊，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那么说真的啦，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你必须要去适应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像什么呢，文化不同，对不对？语言也不太同啊，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至少你看到人都跟你长得不太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移民的路上，说真的，尤其对刚移民的人来讲，那么可能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段不容易的时刻啊。那么移民的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哈，那么会更加的复杂一点。那么如果要亲子之间啊，除了说有两代之间观念的不同，叫做代沟啊，你跟你的孩子怎么代沟啊？有，当然跟他讲过以前啦，我读书的时候跟我儿子讲，以前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啊，以前我多么的节俭，我儿子通常说这一句话 good for you 你的时代跟我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老师会讲说，我以前怎么样啊，那是你家的事情，不太符合，对不对？我说你要专心读书呢，一心不能两用。我儿子他学教育的，他说现在的孩子一心可以数用，他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看着电脑做功课，还一边跟人家 MSN，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你不让他这样做，他反而无法专心。所以我们以前那一套好像有点要调整一下啊。Good for you 的这日子真的不要把它放在孩子身上啊。那是不是代表以前的日子都是不好的？没有，还是有很多优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那里啊，还是很优良的啊。好，两代之间啊，移民家族除了说这个代沟之外，那么还要加上语言啊，我们的语言好像没有他们好啊。那么再来就要加上文化的冲击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啊。那么有一则不幸的新闻啊，他这么报道啊，他说有一名16岁啊中东的一个女孩子，在家中被她的父亲给杀掉。好，也许有人看过这样的新闻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那么他经过一些调查之后，发现了 这个父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回教徒。那么就是因为啊，这个女孩子不愿意穿在穆斯林的服装，包含那个头巾，引起很大的冲突，结果这个父亲就把这个女儿给杀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情啊。那这个也是 显露出一个文化冲击上啊，那么无法去调试的时候啊，比较激烈、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啊。但是不可否认，东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问题是存在的啊。然后说真的，刚移民的家庭刚开始那个日子，虽然到一个新环境是很新鲜啊，那么也充满了很多适应上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身在其中呢，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啊。那么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一段的一个描述啊。当以色列人那么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啊，看到神的作为，他们就欢喜快乐，来高呼说：“哎，神是我的救主啊！”哎，神赐下恩典在我们身上，和喜下，然后就进入旷野。哎，旷野之后没几天，突然发现没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哎，他们突然遇到了环境的挫折跟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他说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可以吃啊，哎，还有埃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哦。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姜、蒜，哎，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蛮像的啊。哎，他们就回想说，哎，以前的日子多么好，现在这个地方，哎，也没水喝，也没肉吃，哎呀，埃及好的不得了。但是，请问弟兄姊妹，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身份是什么？奴仆算比较好，叫做奴隶，奴隶啊。哎，你还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吗？是因为他们受不了做奴隶的这个苦，他们就苦苦的哀求神，一天到晚就求神把他们带走，把他们带离开这个埃及做奴隶的地方。神垂听他们祷告，也应允他们祷告，就派了摩西啊，费尽了千辛万苦带领他们出埃及。出埃及过红海到旷野，神的目的不是把人留在旷野里面，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去。但在旷野里面真的是要磨塑他们，那么一碰到环境艰难时候，他们就回想，哦，原来埃及有那么多好吃好玩，埃及是乐园，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来。他们就忘了，他们忘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今天很多人啊，有这样移民的梦啊，他们就来了，一来之后发现有问题了啊，突然回想起，哦，以前我那个地方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又开始在回想过去。他说真的，回埃及的路怎么样？没了啊！就属于眼光来看，当他们过红海之后，红海怎么样？合起来了。不要想回埃及，而是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调试自己去适应旷野的生活，预备心进入迦南美地。阿们。是的，我们在新环境里面要开始来学习啊新的生活，学习新的文化，来学习如何调试中西文化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要来培养叫做双重文化的适应力啊，双重文化的适应力。那双重文化对我们华裔的来看的话，那就是中西文化啊。那这里所讲的所谓的双重文化的适应力，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跟保持健康的双重文化身份的能力。那这个简单的讲，就是说你要来适应美国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哈，你要学习的是主流文化，同时也不要放弃我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啊，我们要把两个文化的优点保留住，把那个不太好的地方把它做一个修正。那么一个具有双重文化适应力良好的特征啊，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人可以很大方的用手或者用叉子来吃汉堡，比如说这样，啊，我在外面可以这样吃啊，那我回家呢 也可以拿起我的筷子，高高兴兴吃我的蔬菜。啊，就是说，你两种食物啊，你都可以去调试的啊。那再来，我们对于我们的长相，当然不是高矮胖瘦、俊美、肥胖这个东西哈、啊，而是说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外表，比如说你是黑头发、黄皮肤啊，你的眼珠的颜色啊，棕色的嘛哈，像有人深一点，人浅一点，你能够自我接纳啊，自我接受啊，同时你也可以接受其他族裔的长相啊，你可以来接受他们啊，不排除啊，不排斥。再来，我喜欢跟华人做朋友，哎，我中国的朋友，我也可以跟其他的族裔有所来往啊。啊，不仅仅是生意上来往，而且可以是有友谊上的来往啊。再来，然后我在学校或者工作地方，我都能够主动表达我的意见，甚至于你敢积极的要求啊，这是中国人比较含蓄的地方哦。啊，甚至碰到不合的地方，你可以据理力争啊。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也对你的长辈父母亲可以表示尊敬。啊，你可以用和悦的态度来跟他们说话啊，这个就是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在一起，有一个好的一个适应力。那么要如何来培养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能力呢？啊，那么有几点啊，第一个，你首先一定要先接纳自己啊，接纳你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啊。可能有一些华侨，不管是华侨还是怎样，都是中国人。哎，我们现在是不是叫华侨？对啊，我们就是海华侨了哈。过海的人嘛哈，就是华侨啊。首先，这血统是无法改变啊。虽然你可以把你的头发黑的，把它染成其他种颜色，对不对？但是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血统，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虽然有人想把它改变啊。首先你要承认这个事实，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阿们。今天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都是按照你的本相来认识你，所以按照你的名字来呼叫你。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的。阿们。所以真的你要先学会爱自己啊。那么所以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要爱人如此，但是我发觉很多人没有先学会爱自己，有人很讨厌自己，他可以爱别人，真的很讨厌自己，这不是很矛盾的地方吗、啊哎、真的你要先学会爱自己啊。第二个，你也要承认你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地方，是美国，尤其对刚来的人哦。我们刚来的时候也一直想回去，哎呀，不习惯了啊，这个生活不习惯了，这样讲哦。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圣言先说，我爱这个地方。你要强烈的去向自己表达，我即使不习惯，我要学着让自己来喜欢这个地方。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吸引你的地方，好，不断的往正面的去看啊。再来，你要努力去学习来认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文化啊。比如说你在美国，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就要先学习这边的交通规则。你不能把你以前国家的交通规则拿来就copy到这个地方来，那会很麻烦的。你会常常吃到一起啊，先政府缺钱哦，你这位开车之后小心一点。现在罚的是很重，而且是哎一不小心就被罚啊，请大家提高警觉啊，把。省下来罚单好好奉献给自己的教会。好，我们要好好的来努力 学习啊不同的文化啊，你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避免水土不服啊。我们一定要入境随俗啊。哎，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文化？哎，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如果我们越多的了解，那我们会活得比较愉快一点啊。那么其实啊，文化有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啊？其实并没有哈、啊。文化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要久而久之，久之啊，就形成一种环境，没有什么所谓的对跟错啊。那当然有它的优点跟缺点。那么碰到优点跟缺点，跟我们人一样，有优点有缺点，但是优点跟缺点哦，有时候是因时因人而异啊。这一点我们大概讲过啊。一个人做事慢吞吞的，你会觉得是一种缺点，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因为他的慢慢吞吞的动作，却可以做出更精细的产品出来啊。所以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他的好跟坏啊？但是一个文化，如果你觉得它是优点的话，你就要好好去发展它的优点，让你的优点变成什么优势啊？刘牧师来讲，哎，要发展你的优点成为优势，千万不要发展你的缺点成为你的致命伤啊！所以中西文化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你要去学习好的地方，把那个不太好的地方你要去避免啊，避免。所以呢，我们做大人的也要以身作则，那么先来适应中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同时我们要用适当的智慧言语或者行动来向我们的儿女来传递，让他们也能够习惯来适应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差别。好，那么我们来看哦，中西文化的差别有下面几点，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也来调整一下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好像会特别的把中国文化啊那个不太好的地方啊，特别把它提出来，而特别讲西方文化好一点，你不要跟我们崇洋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东西。好、哦，第一个，中西文化的不同，第一个是通这个称谓啊，称呼啊，称呼。中国人一般来讲比较所谓的尊师重道。啊，敬老尊贤，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啊。那一般来讲，长辈说话比较权威啊，长辈说话之后，小孩子就要听。哎，常有一句话叫做“小孩子是有耳无嘴”啊，啊，无听无嘴啊，你只要听，不能表达意见啊。那么同时一般的长辈自认为啊，哎，我走过的桥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多，我吃的盐啊比你吃的白米饭还要多啊。所以说这个长辈齁、哦、难免有时候就会倚老卖老，我们做父母亲的是不是偶尔会这样子啊？就像我刚上课之前所提的，我常常会跟小孩子说我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如何尊敬父母啊，他说你不用讲了，我知道你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我尊敬你，对不对？哎，你不用讲啊，这套听多了啊，哎 good for you 啊，他们常常也会讲啊，这样。所以我们真的也提醒自己啊，不要去过分的倚老卖老，当然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啊，跟他们分享啊，但是不要希望心中有一个先有的目的，就是说，哎，我讲的时候你就是要尊敬我，你就是要听我的话，你现在什么意见啊？千万不要这种心态啊。好，那么在称呼上要称呼的精准，而且晚辈如果看到长辈的话，一定要怎么样？问候，主动的问候，而且态度要很尊敬啊。哎，这个叫伯伯，叫叔叔阿姨，对不对哈、哦？从小你就这样教你的孩子，好像很习惯哦。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啊、哦，没有说这个不好啊。但是西方的文化就比较不是这样子，他们比较习惯称呼，直接称呼名字，对不对？啊，如果你到学校去啊，哎，可能跟小孩子看到老师，可能说，哎 ，Miss Chen 啊，啊 ，Mr. 黄啊，甚至有时候你还听到一些学生直接叫老师的名字。Hi Paul, Hi Mary, 对不对？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啊，对啊，看到阿公也没有叫阿公啊，对不对？直接叫名字的意义哦。啊，那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直接叫名字代表一种比较亲切啊，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尊敬或者是啊不敬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啊，这个我们要自己稍微习惯一下。那么讲到这一个中国的这一个称谓哈，啊，以及那个敬老尊贤啊，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我小时候，因为我八岁，我父亲就不在啊，过世了。那所以呢，我从小没有父亲哈，不能讲从小，八岁之前有父亲啊，八岁之后没有啊。所以说年纪大了，讲话就很啰嗦哈，还要解释前面后面啊。那我有个叔叔。啊，我有个叔叔啊，个子不高，有点胖胖的啊，满脸的凶相，这样很凶啊。我很少看到他笑啊，他笑起来很不自然啊，因为缺少练习。我很怕他到我家来，真的，我心里很怕，因为他一来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然后呢，一来就坐在我家沙发上，我都要站在旁边，然后把我书包的每一本我写过的功课、考过的考试卷。一份一份拿到他面前给他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看100分的都跳过去，而且讲有些父母亲也是这样啊，100分跳过去，当作没看到啊。然后那个90几分的，这题怎么会错？啊，东西单别都搞不清楚，你怎么读书的？他在旁边不敢讲话，很可怜哦，毕恭毕敬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优良传统的文化啊，没有不好，我们还是很尊敬啊，只是说这个做法上可以做得更好啊。真的有时候做梦做到都会吓一跳啊。我不能说感谢赞美主，我的叔叔不在了啊，不是吗？不过心中还是真的很尊敬啊，心中是很尊敬啊。只是有时候回想起来说，如果当时我是我叔叔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啊，让这个孩子不要那么恐惧啊。那么喜欢他可以喜欢你，也可以很尊敬你啊。好，那么再过来呢，我们作为父母亲呢，当我们在了解说中西文化有些称谓这一个，或者在这个态度上哦，那么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时候，我们可能对孩子有时候啊，称呼你叫什么，你就不会那么在意。那说真的，我两个儿子哈，那么他们是一个念国中一年级在13岁，一个是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来美国啊，一个13岁，一个11岁啊，所以他们都有受过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啊，所以他们也真的很好，尤其是我那个老大啊，他对我啊称谓上来讲，他都很尊敬，都叫爸爸，我那个小的也一样哈。虽然比较小一点啊，哎，也是一样，刚才叫爸爸爸爸啊，尤其在人的面前啊。那么私底下呢，我这个小的就比较调皮一点，他会叫我的名字光贤，有时候把那个光又故意把它念下，哎，刚贤啊，有没有恶意啊？如果是那个老学究的话，我一定呛下去，对不对？没大没小，哎。但是我真的也知道他们有恶意，他们都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爱。那重点是说我们要调整啊。那我们这门课我想继续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啊。我们这边来上课的除了一个青少年之外，其他都是年长的国父国母，对不对？年纪成熟一点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这门课呢是透过教导来改变我们。做父母亲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机会跟青少年来上课的话，我们的重点就是在改变他们，讲解他们听的，所以我们讲的角度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一个门课，你要听了之后回去跟你的青少年讲，黄牧师告诉我你要这么做，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黄牧师是告诉你们要这么做，是改变父母亲还是改变孩子？父母亲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读书不要为别人读，读书一定要为自己读，改变自己永远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你会发觉，当你改变自己的时候，对方就比较容易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他自己啊。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了解在称呼上中西文化的不同。再来第二个，我们来看到，那么情绪管理啊，这个处理情绪的方式，中西文化也是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来讲哦，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嘛哈，你看，中国人一般来讲比较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啊，你有什么情绪尽量隐藏啊，讲究的是内敛沉稳。然后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君子不动则不威啊。那么做人不可轻浮啊，尤其是女孩子啊，笑不可露齿，所以女孩子现在比较早了啊、哦，不过还是有蛮有那种管理，笑不能笑太大声啊，显得不端庄。啊、笑的时候还抖，出一下嘴。我们现在有人这样子，可能比较早一点啊，哎呀捂起来，被他看到牙齿不礼貌。啊很大的不一样哈，再来，如果哭的话，哭不落泪，落泪啊，哭的时候不能掉眼泪啊，这样要默默的哭啊。中国男人更是这样子，常常会把他的这个情绪啊隐藏压抑啊，隐藏了压抑哈、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对信主，是因为啊师母的原因的哈，因为当时他信主还没信主，所以。为了追求他，所以追到教会里面去啊。那每次这个，当然牧师讲到讲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啊，有听啦、啊，但是都没有听进去，因为都在睡觉，呵呵听不太懂啊。但是每次敬拜的时候啊，哎，也很奇妙了啊。当时也不太懂，哎、啊，听一听就会流眼泪，啊，就是默不下就流眼泪，然后哎，奇怪，一流眼泪就赶快把它擦掉，而且就一份坚强的样子。看看旁边有没有在注意啊，就擦掉。因为中国男人要是流眼泪，觉得是蛮丢脸的事情啊。中国男人是可以流血，但是不可以流泪的啊。擦掉，擦掉。那感谢主啊！后来知道真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啊。而你会发现哦，当信主之后，男人哭得比女人多。阿门。哈哈哈哈情绪终于可以抒发，中国五千年那个束缚，你终于可以释放啊，有种释放的感觉啊，所以尽情的哭啊，不，应该是尽情的敬拜神啊，让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遇见神啊，让我们心可以柔软，要释放出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中国人说的比较对感情的表达是比较含蓄的，比较含蓄的，也比较不会表达。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啊，那因为你上学时候听过师母在表达，我他昨天终于放那个袋子给我跟我儿子看，啊，我看了之后，哎呀，我说以后这门课就师母来上就好了，那个效果比我好的太多了，因为我没有说表情的啊，师母的表情动作哇，一颦一笑哇，深深的吸引我哈。我说哇，这么好，表情这么丰富，讲话内容这么有感情，哪像我硬邦邦的哈。我儿子适度的去这个鼓励我一下，他说啊，这个爸爸讲的哈，适合给弟兄听。因为条理分明，男人喜欢这样。那对于姊妹呢？哎，妈妈来上很棒，很多例子，很多生活化的东西。哎呀 ，so touch 啊！所以我儿子是我们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啊。那我记得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啊，因为我不太善于表达，真的不太会表达啊，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是男的，再一方面是因为幼年丧父，我常常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啊，因为妈妈就带着妹妹，那么去工作，啊，早上出去到三更半才回来的啊，早上加班，他两个都哥哥也都出去工作或读书，所以常常一个人必须待在家里面，好像没有人讲话这样啊，我原生家庭是这样子啊，背景这样，那师母你也知道哈。他是一个表情很丰富，话语非常的多啊，不是简短那种多，而是说很多智慧的言语啊，常常会表达他的看法跟想法，把他内里的情绪感觉
表达出来。那我每次听他讲话，我都觉得被他吸引住哈，听他一直讲，滔滔不绝啊，而且用了很多这种形容词，把那感情用很多形容词把它表达出来哦。但是他有时候讲一讲就说：“哎，你的想法跟看法怎么样？”突然就问我，真的，他一问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没有。有什么想法没有？想不出来，脑筋是一片空白啊。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一般是属前面后面是我负责，中间整个过程都是师母在负责那两个孩子啊。也就是我起了头了之后，然后师母就跟那两个孩子就在有来有往啊。然后讲了半天，当小孩子不太听的时候，他就把箭头指到这边来。哎，你说说你儿子。我说，哎，我突然脑筋一片空白，我想不起什么事。所以有时候真的蛮难的接触上去啊。不过还好他是蛮有智慧，他会继续把它接下去。但是最后做结论的时候，都是让我做结论啊。然后就说定了，就是这样处理啊。真的有时候哈，当我们常常压抑我们的情绪，没有设法去表达，常常你就忘了如何去正确表达你的情绪啊。那么后还好，后来师母呢是一个蛮上进的人，所以他会去看很多的书啊。那么其中有一本书，看了很多种书了啊，在看男女之间的不一样的时候啊，看了一本叫《男女大不同》，后来才慢慢了解哦，原来男人的思想模式跟女孩子的思考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性格上有很多的不一样，再加上我原生家庭的原因等等等等因素，就造成我不太会表达，不是不愿意表达，而是要表达的时候不晓得怎么表达，甚至你自己什么感觉你都抓不出来。当你抓不出来的时候，你又随便讲，又好像无法充分表达你的意见哦。所以有一段很长时间，他给我很好的时间，也给我很好的机会可以来操练啊，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慢慢抓住心中那真正的感觉。哎，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好一点啊，我已经好很多了哈，可以比较正确的来适度的来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看法以及那个情绪的表达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需要练习啊，要常常练习。那么因为中国人在处理情绪方面真的不太会处理啊，一般来讲就是压抑隐藏，那么内敛啊。那么这个如果用在亲子之间关系的时候，也常常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对孩子的表现好的或者表现不好的时候，哎，你的表现啊，哎，真的父母亲的表现也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小孩子有好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你应该做到的。比如说小孩子考100分，你不会特别去鼓励他，你会认为说那是应该拿到的一个分数，那你得到 A 那是应该的，不应该的是你的 B。 所以他经常会看到你那个不足的地方，看到不足的地方就会特别的想啊。但就小孩子来讲，哎，我很努力，我拿到4个 A 一个 B， 你4个 A 都把它忽略掉，你只看到那个 B， 这个无形当中对孩子的那个自信心是有伤害啊，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太容易看小孩子的缺点，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先肯定他的优点啊，再来鼓励那个缺点的补足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啊。因为中国一直觉得说，给孩子太多赞美是不好的，显得他骄傲啊。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说，一个小孩子啊不能太好，如果你给他太好的话，会遭天忌。很抱歉啊，这是对一些人的一些观念啊。所以有些人，尤其是台湾的啊。以前然后以前农村时代的时候，给孩子取那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取那个名字实在是很不雅啊，那蒙幽蒙西啊，随便养随便可能啊，有些名字好像听起来都不太雅的啊，好像有点咒诅的啊。其实就是我们观念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神是赐 平安喜乐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我们有信仰的人甚至要把这一种对子女有咒诅的要把它破除掉真的奉主的名要把它破除掉，从我们现在开始就要破除掉。有时候无形当中我们都是在咒诅自己的孩子，不小心不小心然后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有一次他就是忘了带作业那作业是马上要交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他妈妈在上班很忙小孩子又哭又叫说你一定要把他送过来，不然我这一次会被上吊那个妈妈就心不甘心不愿又放下工作嘛，就把作业带到学校去给他。再次的时候也没给他好脸色，他就对他讲，你总是忘记带你作业，你就是健忘我不想这样骂了之后对父母亲是一种释放不晓得了骂了之后是比较舒服一点但对小孩子来讲无形当中就是在全盘的否定，即使这个孩子是第一次就这么一次，但是你却是用词上不小心你说你老是你总是你经常，就把它灌上去这样的 mark 在他身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在话语上有时候你不小心流露出来就是在咒诅的孩子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地方再来，中国人在面对人或者在开会的时候常常不太敢去表达他的意见，尤其是跟对方的意见是相反或者反对的时候，常常不敢据理力争所以常常会沉默或者是打马虎眼好好好你都很好都很好，但是在私底下常常会表示不满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好像不太好的地方那么西方人开会就不是这样子的西方人开会是这样据理力争，他有什么想法就一定讲你没有点到他他一定要讲。你有去看过一些学校的学生上课的样子，当老师问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些学生呢拼命举手，有没有看过？然后在我们植物学这边也是一样，老师问题大家拼命举手把他叫起来他不讲老师在问什么他也举手反正先举手就对了你不举手就没有机会，他们认为就我不举手我就没有机会，我没有机会就没有了，但是我举手至少有机会，反正跟举手在说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样你知道有答案也不好意思举手，要等老师叫我我才讲，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在这个你看表演好了，小孩子表演，如果你是中国孩子表演的话，那不但是父母亲连老师也是一样，一定要把小孩子变得清光，见到好像很职业水准了然后才让他上台，是这样子。但是在西方国家，在美国不是这样子我们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儿子大儿子因为在音乐上还不错，他会吹传播也会弹钢琴，然后所以呢他就参加学校的这个乐团，那有一次他乐团就要表演就要请家长去那我们以前在台湾如果像类似这样的音乐会都要盛装而去而且准时结果我们去了奇怪怎么家长在那边吃边喝就是场面非常轻松家长也穿着短裤什么都来了，还好那天没穿西装结果呢他们就开始要表演的时候，看到那些团员那些学生们姗姗来迟有人也做到一半才来的，然后也可以上台，然后呢穿的也不怎么样，而且我吹的也不怎么样，那你觉得说奇怪，这样叫做一个乐团，而且代表学校的校队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吹完之后哇台下哇一片掌声好不得了，好像参加一个最有水准的音乐会一样后来这是我们来自己来调整，他们就是很自由很放，让小孩子自由去发挥，然后极度的肯定极度的鼓励这是他们的做法，而小孩子都很有自信。所以说我在看美国长大的孩子跟 比如说我从台湾来的，跟台湾孩子走路的样子也算不一样，我发觉很大的不一样。是美国这边的孩子走路怎么样？哦，开头几次他走路那是摇摇晃晃的哦，很有自信。那台湾的孩子呢？你看走路就比较保守谨慎，好像一个君子的样子哈，哎、哦，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哦。所以这个文化真的会影响一个人哦，一个环境啊。哦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来适应。在情绪的处理方面，先从大人开始，学会去怎么清楚准确的去表达你的情感，不要去压抑。小孩子好，我们要给他赞美；小孩子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那么用温和态度来把他指出来啊，那慢慢可以先来接受。你有意见要表达，那你就要据理力争。该表达的就要表达啊！你要不断的跟小孩子之间有比较好的沟通啊，处理情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处理情绪，说真的，你的孩子也就比较容易不晓得怎么处理情绪啊。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权威的问题方面啊，父母的权威可以说在家庭里面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么中国有一句话说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啊，有啊，但是我不小心常常继续的使用啊，因为父母亲在家里面，真的中国的啊，常常是一个权威在那里啊，父母所说的就是命令啊，我要你怎样。啊，我就是家里的王，我说的就是命令，我说的不能更改啊。小孩子呢就听嘛，父母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当然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情况，你说我家就不是这样啊，很好，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家都是称亲的儿子的，儿子是王，孩子说什么哎，我就做什么啊，也许有这样的家庭啊。其实在家里面就是学会彼此尊重，让他能够参与啊。好，就等一下我们在讲家规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啊。而且中国的父母亲比较容易哈、啊，把孩子的成功跟失败视为是自己的成功跟失败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想想看啊，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原则呢？孩子是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产业，也就是说神把一个宝贝的一个财产交托给我们，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一个管家、哦、父母是一个管家的这样一个职责，来管理神的财产。我们对小孩子说真的没有所有权，没有所有权，我们对孩子应该是一种，可以讲是使用权啊。我们可以使用，但是你不可以拥有。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它是属神的啊。那我们有这种管家的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时候，你比较容易 let go， 比较能够 let go。那刘师讲的很好哈、啊，我们做父母亲的不但要 let go。And let down， 把它放在神的面前。你要学会去放啊！有人说比较聪明的父母亲呢，要对父母亲呢对待孩子的关系，就好像你在放风筝一样，你必须把风筝放出去，你不能一天到晚把风筝握在你的手里面，它不会飞的。那你要把它放出去，但是放出去不是不管它，你跟它之间必须用一条绳子把它这样牵住。让它在空中可以飘，可以飞，在空中的飞，圣灵如风，对不对？让它交在神的手中，你要学会放在神的手中来帮助他啊。所以你不要把孩子的成功跟失败当作自己的成功跟失败，否则你那个得失心会非常非常重啊，你也会给自己无形当中很大的一个重担，同时你对你的孩子。这个孩子承受压力也会非常非常大啊！同时不要把你 小时候未完成的志愿哦，放在你的孩子的里面，让他为你来实现你的梦想。我们自己有时候不小心也很容易把这种观念给我们的孩子啊，尤其他在选择学校啦，哦，或者选择他学什么乐器啦，或者什么兴趣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给他我们的兴趣是什么，我的希望是什么，常常无形当中就会灌输给他们啊。我没有说你的志向不对或怎样子，而是说我们重要的是应该说是孩子你要的是什么啊，而不是说我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啊稍微留意啊，权威权柄一定是来自于权柄，今天是神把这个家里的权柄赐给我们啊，把一个家庭负责教养孩子的权柄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好好的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而不是用成一个权威来压制他，不是，而是要按照神的道理那么来扶持他们。那么有时候家长所定的东西啊，有时候啦，有时候常常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父母亲的权威，但是父母亲所看到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们要承认说我们自己都是 不完全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盲点啊，看的角度也会有点偏差啊，所以不要把你的话就当作是不能改变啊，你要学会怎么去沟通。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一种啊威权的这个生活情况下来对待孩子的话，他常常啊有时候他会口服心不服，勉强去做。但是你想想看哦，小孩子在长啊，我常常在讲说小孩子在长，那我们会慢慢老。那小时候小孩子不听话，我们可以处罚他或者怎样子哈，但是当小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力气比你大的时候，那整个战争的这个武力情形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父亲哈，那么他处理小孩子的方式比较使用这个权威啊，有时候也会比较使用这个身体上的处罚啊。但是这个小孩子啊，真的有时候脾气也是很不好啊，是不好。当有一次这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当父亲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他反抗，反抗就很激烈。这个父亲呢，刚开始用大声的，小孩子也跟着大声，你大声比你大声啊。后来小孩子呢，这个大人呢，气不过就动手啊，结果小孩子跟他动手，动手结果呢，父亲是被打倒啊，真的。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你本来以为要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他啊，但是方法不正确的时候，引来那个反击哈，真的是非常大哦。这个最后结果是两败俱伤哦。这个父亲也蛮可怜啊，教没有教到，又被孩子打伤了。至于外面人家一问你怎么啦，他也不敢讲，多丢脸啊！这个老子打输儿子哈，双重伤害啊。所以这个父母亲的权威哈，真的是要妥善的来使用，多多尊重。权柄是来自于神啊，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好好做一个管家的职分啊，那么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啊。那么权威是重要，但是权威一定是来自于尊重。我们必须要尊重孩子，还是要尊重孩子啊。那么不要老是站着高高在上来对待你的孩子说话啊！我们在第一堂课也讲过哈，意志平等啊，已经少年时代，他已经你要把他设法当作朋友来看待啊，不要老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啊，平等来在对待他，讲话像朋友，不要君王跟君这个臣子这样讲话啊。那你的态度上要柔和一点啊，脸部肌肉要放松一点啊。不要每次看到你就很严肃啊！中国的父亲真的需要学一点幽默感，讲这些好。好，再来决定权，因为刚刚讲的权威跟决定权是也是蛮相关的啊。因为父母亲一直觉得说，孩子做一切都是由我来决定，你要穿什么衣服我决定，什么发型我决定，
家里头摆设，
我决定小孩子听就好了啊。
但小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剥夺他可以做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这种权利啊？那也许到青少年，他想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如果父母亲没有给他自主的做主的权利、那个空间的话，他常常会反抗啊。那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妈妈哈，因为这个孩子也是要参加一个正式的场合啊，穿着西装打领带这样。那这个做妈妈就看到这个孩子这个领带啊打歪的，打得不太好，那他也很好意，他就过去呢，就把他的领带调整一下。在调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的儿子脸色变了，然后很粗鲁的把他手甩开，然后就不理他妈妈就走开了。那这个妈妈就很受伤，这个妈妈说：“我就是想把他，哎，他领子穿歪了嘛，哦，不好看，我要把他调整好一点。”就是这样子而已，他竟然用这么粗的态度对我，他是不是在外面交到不好的朋友啊？这样就一大堆负面的东西一直出来啊。他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其实也不是啦。其实当他大的时候，尤其是在别人的面前啊，你要纠正他的一些行为。其实他有朋友在看，他这种你这种动作出来之后，让他觉得他很没面子。其他朋友会说：“哎呀，你这么大了还要妈妈管啊？”或者有时候他头发乱的时候，你去帮他拨一拨，千万不能碰。公共场所，你绝对不能碰他的头发，其他地方你都不能碰。真的，这个是你要很小心的。那如果你真的看到你的孩子正打歪了，衣服没有穿好，怎么办？你可以哈、私底下哈、轻轻的，而且是很委婉的提醒他一下啊，他听了之后哦，好，他会去啊。你千万不要当着他朋友面前说你的领带打好一点，他等这么大了还不会打领带啊？哎，我不教你了吗？等等等等啊，千万不要，尤其在他朋友面前。好，当你讲了之后，他可能接受，那就没事，对不对？那如果碰到他不接受怎么办？那你就学会不要去看，你就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他的选择。然后他既然做选择，他就要自己负责任啊，自己负责任。很多时候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啊，做父母亲的你要避免啊，你要避免，尤其是在很多人的面前，尤其是在朋友的面前啊，你一定要尊重他是个大人啊。不过这个俗语上要很有智慧，然后讲一个比较，有一个伯父，已经好几年前了、那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裤子拉链没拉，可能老先生上了厕所，他忘了拉，怎么办呢？怎么办？你碰到了，看到了，你不能当作没看到。但有人会觉得啊，没看到，那不好意思，怎么办？那我当时的做法是这样子哈、也许你有更好的做法啊、我一般想到说他这样子，万一被别人看到，可能也不太好，对不对？那我就走到前面，然后我就把衣服稍微拉开一下，遮住他，然后说：“伯父啊，可能刚刚上厕所，这个就比个动作给他看，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把他拉起来，然后就谢谢。我不晓得这种方式合不合理啊、但是我觉得说当时这样处理上好像还不错啊，还不错啊，也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就想到说，他是个大人了，那他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怎样做会更好，那你要如何去处理啊？他如果我跟他讲了，他接受也好，如果即使他不接受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可以释怀？你就 let go 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好，这是一个决定权啊。那真的有时候，我们尤其小孩子慢慢大了，他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他会选择说：“到底要选哪个学校？”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那种期待会出来啊，你应该去修什么？你应该去修什么啊？那我讲我老大的例子好了啊，那个因为他高中哈、说真的。
啊，参加社团代小组啊，那说真的他也不太清楚说他以后他的志向在哪里，真的不晓得啊。那所以在升学的时候他就很挣扎，也很挣扎，不晓得这个还是那个好啊。那当时我们就说啊，那这样子好了，就选择州立大，申请州立大学好了啊。那他当时跟我们讲是说他还不太清楚，他想先到迪恩扎卡去去修两年课啊，然后比较知道他怎样子的时候再做决定。那我们想说，州立大学总是比社区大学好很多啊，我们就希望啊，你强烈的表达我们的、啊、期待啊，至少你先上州立大学，然后如果真的不熟，再转系或怎样怎样。但是我当时那个老大他坚持就不申请，他说我先要到迪恩扎去读研。他等到最后他就说啊 This is my life， 我可以去做决定，这是我自己的生涯啊，我要怎么做规划，你们的意见我会参考，但是决定我来决定啊。他讲这句话我们就尊重，就让他决定。当感谢主啊，这两年他不但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这两年啊，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成绩非常好，而且省了我们很多学费啊！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学费，真的是要，即使他们大了，我们真的要学费，真的要非常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且他们一旦选择了，我们就选择要支持他，也是支持他啊！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要这样做啊！再来讲到行为规范啊，行为规范就定家规了啊。那我想上节课啊，就师母也特别跟你们讲到一个 ownership 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件事情，除非让孩子能够参与在其中，让他觉得说在这里面他是有他的一份的，那么他才会去认真的去做啊。那定家规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么很多时候定家规的时候是谁定的？就是父母亲来定啊。中国人比较喜欢自己定，我定了，你遵守。那有时候小孩子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定？通常我们的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说的，我说你做就对，把写下来啊。但是有时候比较好的方法是，当你有参与在里面，你也知道说定这一个家规的时候，它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他如果了解的话，他就比较有那个去执行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要定家规，麻烦大家平等的坐下来讨论讨论啊，而不是你在那边公布你的家规是什么，而是一起讨论我们的家规是什么。那请问家规是给谁遵守的？很多父母定家规是给小孩子遵守的，但是真的我们要改变，家规是给家人遵守。那家人有包含父母亲如有，所以你不要定了家规你只要求你的孩子，你自己没有去做啊，这个是我们共同要遵守的啊。再来讲到体罚的问题啊，因为中国人在教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有观念，所谓的不打不成器，放下才能出孝子，这种观念啊。所以一般来讲比较容易在体罚或者责骂啊，那么的确是很有效果啊，的确很有效果。但是说真的，这个根据我们这样一个行为科学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发现常常处在这一种不当的责罚，我不是说责骂不好哦，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嘛，不能用杖打孩子是恨恶他嘛。其实也讲到这个用杖来责打啊，但是用杖来责打基本的那个动力是因为爱，而且这个爱不是父母亲的爱而已，还加上神的爱，用神的爱来教导孩子啊。那么其实真正用这种责打的方式教养孩子最好的时刻是越小时候越有效，那么越大的时候这一个应该就慢慢要退出来。我不是鼓励小孩子拼命打，不是啊，而是说我们定了一些规则，他如果真的不对的时候，那我们处罚就要 坏很准啊。比如说你跟小孩子讲，很小的时候你可以教他定家规，定一些方法，比如说，哎，那个插孔、插座，不能用手去碰触它，比如说这样一个家规哈。但小孩子过他不晓得，哎，你不说哈，你一说他就想试试看。当他去试试看的话，你既然要跟他讲，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看到要打你屁股三下。他的小孩子爬过去，啊，小孩子讲他过去就要准备插，你看到怎么办？就打。是的，不要客气，打几下，三下，大力打还是轻轻的摸？大力的打，不要客气。但是打的时候，希望你用，不要用手，一定要有夹，这个叫夹法。比如说板子，你再拿盆脚啊，板子。有一种叫爱的脚手，不能看过没有？啊，那个皮做的，还是一只手啊，大大的。啊，那个打下去效果非常好，啪，很大声，但是哎会痛，但是不会有伤，哎，那个不错，那个对，千万不要用手，哎，有些父亲啊打的时候皮带抽出来就开始，有没有？这个都是违法的，不要做啊。爱的小狗我觉得蛮好的，过去就啪，一定要让它痛。那中国父母亲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啊，也是不太好意思，要过去哦，我们家规说要过去要打剩下屁股哦。我数一二三，有没有？我数一二三，再开始一二，他继续过去要摸。好，我再数一次，我数到三，我就打你。数了好几次，打了没有？没有。哎，小孩子很精明，如果数一二三，哎，还可以再一二三，他就不管你，他继续玩他的。没有，你只要看到什么都不用讲，只要啪一下就好。啊，他下次要准备去摸的时候，一想到那一下，他就不会去摸。那个不好的习惯就很容易改过来，越小的时候啊，啊，不是黄牧师教你怎么打小孩，不是哈。好，体罚跟责骂是很容易造成孩子那种怒气、愤怒、不满的情绪，很容易啊。如果没有适度的疏导的话，他以后也成为一个暴力的人啊。那么也根据统计，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会比较低落，也比较没有安全感，没安全感。尤其在美国，你要知道美国的法律，美国法律对18岁以下的孩子那个保护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请父母亲一定要很留意，千万不要用责打的这种方式，尤其青少年。再来沟通的方式，那么中国人，东方的文化比较是属于单向沟通，就是我说你做啊，比较没有去听小孩子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啊。那么这个我们是要好好的来学习，然后我们有一门课专门来讲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好好来讲啊。那黄惠仁博士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倾听就是爱啊，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啊，倾听就是爱。如果你爱你的小孩子，你就常常听他讲，听他的想法跟看法。今天很多父母亲是常常我说你听，但是我们真的要反过来。如果你想了解你的孩子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如果你想你的孩子碰到什么问题会跟你讲，那你第一个功课你要学倾听。什么是倾听？你就是坐下来好好听他讲啊，听他讲的内容，听他讲的内容背后他在表达什么，也就是你要很用心去听，抓他的感觉。如果这个你抓得到的话，你的孩子很喜欢跟你讲话。倾听就是爱，因为你的孩子你就要学会怎么去倾听他的心声。倾听了解中有意思啊。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主知道，我们的主都知道，这句话多么重要。因为一个孩子最委屈的啊，比如说外面受到委屈，心中最苦的不是那个委屈，心中最苦的是妈妈不知道。我常讲一个例子，一个小女生啊，走路不小心跌倒了，她跟妈妈出去的时候跌倒了，刮了一点皮，稍微破掉，就是有点痛，他就大哭， 哭得好严重，哭得好像腿断掉一样。他的目的干什么？他想让妈妈知道，这个妈妈一过来，走路这么不小心，连这么平的路你都会跌倒，快起来！这么没有勇气，有没有这种处理方式？
有，
那你在伤害他，或者你跟他讲，不要哭，这一点都不痛，这怎么会痛呢？这么小的伤，还流两滴血，怎么会痛呢？啊，这小孩子就觉得说，你在教他一件事情，否定那个感觉，痛不痛？
痛啊，你妈妈当然不痛啊，不是你跌倒，是我跌倒。我跌倒觉得痛，
女儿在表示她的痛的感觉，但是这个妈妈就否定她的感觉，叫她否定的感觉。那如果她这样做，那小孩子就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哦，有什么感觉不会跟你讲。那再来有的妈妈过来，啊，不要哭不要哭，我去买个冰淇淋给你吃。在干什么？这个转移注意力嘛，对不对？用冰淇淋来取代那个痛，好不好？说真的。哎，这小孩子好，就吃冰淇淋就忘记痛。那以后他碰到什么事情的话，就会找一个东西来取代，是不是很容易？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发挥你的同理心，蹲下来抱抱他。妈妈知道你很痛啊，一句话就好啊。妈妈知道，他的目的就让你知道，他得到了，他还是会哭，但是哭声跟刚刚那个样子已经不一样，现在哭声像小绵羊一样，对不对？所以。真的哈，我们在沟通或者爱的表达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学习。现在爱的表达也是一样，中国人对爱的表达通常是比较含蓄的，所以爱在心里口难开，常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是嘴巴通常不愿意来讲，不像美国人动不动就 I love you， 一天三餐照常讲。哎，你会怀疑他真的真的还假的呢，对不对？好、哦，在中国人说我不来这一套，哎，我就做东西给你吃，我就买花给你，我就带你去看电影，等等等等，他会用这种方式。但是口语上的表达重不重要？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啊，不但要双向沟通，而且爱你能够多多的来表达哈。哦，那么的确中西文化有很多的不同点，还是强调一点，不要因为说哎，我们活在这里，所以全盘西化也不见得正确，而是要中西文化它的优点我们来学习，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哎，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去了解它，那么我们的孩子就处在这种中西文化啊，那么冲击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常常他也会有些困扰在里面。然后尤其在外面所学的所接触的，他上学通通是美国的文化，但回到家里就是另外一个中国的文化，他有时候他的调适上也是需要父母亲来帮忙的哦。那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也稍微有一点了解尤其我想大部分都处理得很好尤其是比较早移民的爸爸妈妈们但是有时候不小心我们那一种所谓的优良的文化的传统也不小心会实现出来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自我稍微提醒一下是怎么做会更加的好好，师母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我们还给点时间，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有没有？美国人终于看到中国文化优良的地方，其实都很好啦，就是说赞美要适度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说美国这种赞美文化给孩子，尤其是孩子，很大的一个自信心。我一直常想起说，当我们刚开始移民过来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啊，真的是 语言完全不通，就放在一个这样的学校，我们放进去，我说哎，这个会不会一两天他就不想去了、哦、所以我发现我的孩子、哦、每天都很想去学校，非常想去学校。后来我才知道说他去到的学校之后，老师给他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赞美啊。我的小儿子呢，小的那个儿子就是很喜欢打篮球啊，那在篮球场上，哇，那老师就一直夸奖他，篮球是漂亮的 ，Michael Jordan 也没有你好。哇，孩子就是哇，一直这样，所以他对篮球一种热爱，哎，然后每天很喜欢去，就很期待去上学。我的鼓励的确有这一种很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你鼓励赞美，好像变成口头禅，真的就像你说这样，好像有口无心啊。那这个是要稍微留意的地方哦。那赞美有三件事要注意啊，第一个赞美一定要出自于内心。如果赞美孩子，真的如果内心的赞美他，真的啊，第一个，第二个赞美一定要什么内容？他到底做了什么好的？你欣赏他什么的地方？那我们来赞美他啊。所以赞美第一个要有什么？出自内心。第二个你一定要有内容。第三个。很重要哈，这个非常重要。赞美一定要及时，及时啊！一定要他做一件很棒的事情，两个礼拜之后再跟他讲啊，你上两个礼拜才做得太棒了。他讲了老半天，我到底做了什么？那个是过去人啊，过时的啊。所以赞美的时候，我们把握这三个原则啊。当然，有时候美国人对赞美的时候好像太腐烂了。他明明做得不好，不叫不叫，当然是鼓励啦，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听说他明明做得不好啊，哦，真的不叫不叫啊。那有时候这老美有时候也是有点受不了，而小孩子然后跟我有时候他说到我们家来听我们儿子弹琴练习，我的儿子简直是莫扎特在世啊，比如这样子了哦。你去听了、哦，哇，怎么弹错音阶，拍子也不对，什么都不对，但是他的眼光里面他是最好的。哦，但是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很有自信，上去就弹，弹错了照弹，因为他要得到很大的鼓励。但真的有时候觉得，哇，这是真的吗？哈、哦，还是回复到那一点，美国人这种赞美的确给人很多的信心跟鼓励在里面。但是真的，我会稍微调整一下，哦，按照赞美的原则来做，不要让你的赞美变得太腐烂。当你太腐烂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赞美对你来讲，好像那感觉就没有那么感觉、哦、好，我们做个祷告哈。现在总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当不同环境当中，就是一个新的学习。当我们愿意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的时候，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啊，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啊不同的时候，如何来调试啊，做一个能够来啊调试适应的很好的一个人，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调整我们跟孩子之间啊，因为文化的不同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借主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不但来认识，而且愿意照你的教导来跟。青少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啊，一个扶持，求主继续加添我们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亲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以及更多的技巧啊，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改善彼此之间那个啊美好的一个关系存在。谢谢耶稣，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信靠，让我们真是全心的来投靠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愿神祝福各位。